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最新获得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的冠军施科义，亚军他没来啊，然后季军赵祖军，欢迎祖军。
台长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这次大赛的两位艺术指导，分别是田乐乐，
大家好。
还有周古伦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个祖军，你这次取得不俗的成绩啊，就是不仅获得了最佳才艺奖，也获得了那个整个大赛的季军，有什么感想？
首先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开心能够获得这次比赛的季军，也非常感谢所有当天去的观众朋友们，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那个科义，你给那个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这次获得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冠军有什么感想？
对于这次获得冠军，我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自豪。非常巧的是，在这次获得冠军的前一天，是我刚满17岁的生日。然后在那之后，我就跟我母亲讲，这个17岁生日真是对我来的太突然，这个礼物来的太突然，也非常的特殊。这是我收过到在我所有生日之前最珍贵、最重大的礼物。
太棒了啊！我记得你在那个比赛当中，就是比较评委问你这个，就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才艺啊，而且各个才艺都得奖，然后你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个华裔小姐，就是能不能兼容啊？然后你还说，就是这么多的才艺都是辛辛苦苦练出来的，这些年辛辛苦苦练这些本事啊，就是不是现在都没有白练，是不是？
对，现在当时练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会让我学这么多东西，一开始虽然有喜欢，但是经过这么艰苦的训练过程，我还是有点不太愿意接受的。但到后来呢，发现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你努力，你付出，你就会获得回报。
那个两位指导老师啊，就是你们事先看好他们嘛，就是施科义啊，还有那个像赵祖军啊，你们事先因为在前面排练过程当中也相处了一段时间。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和左老师，因为左老师是咱们国际形象师嘛，他负责那个选手的那个穿衣穿着，然后我更多的就是加强选手的形体的训练，还有他们的晚礼服装的队形的编排。个人来说，其实我和左老师的意见也，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我们的那个意见也蛮相符的。首先咱们的前三甲还有我们7位进入总决赛的选手都非常优秀，但不过其实我们对于这一次的结果都没有太 surprised， 因为他们三位是非常的优秀，而且是非常出类拔萃。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的，平时的打分都是占50%，那么在现场的表现还有很多在 last minute 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才占50%，当然也离不开他们的努力还有现场的发挥。我对于前三甲他们的这一次的结果，我觉得我在意料当中了，我觉得左老师也应该是和我的意见不太偏差吧。
是的，因为前三名呢 这三位选手他们是真的有真才实力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而且每一个人才华都好几样。像柯诗意，他就是气功跟琵琶，他的气功得到这个国际的冠军，他的琵琶是在国内第十级的。那这是从小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时间练琴还有练他的气功，才有今天。那加上他的舞台经验也很重要，这些都有给他加分的。所以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是的，
这句话真的是完全印证在这个选美中，我相信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这个比赛、竞赛、战场，都是一样的。那第三名的卓君呢，他也非常优秀。我们在彩排的时候看他弹古筝，他第一个音出来，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高程度的这个古筝选手。因为我自己也是学民乐出身的，所以我耳朵比较灵。然后有一句话说艺高胆大，完完全全的就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那么他也选了一个古筝的文曲《站台风》，所以把很多古筝的技巧就是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就风靡全场。所以他也得到了第三名，也得到了最佳才艺奖。名至实归。
那祖君你也是所谓叫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吗？也是很小就开始练古筝吗？
是的，我从五年级开始就练古筝，一直到现在大二，将近十年。
站台风这个古筝，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曲子呢？
因为当时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是最能够掀起全场气氛，然后最能够就是把这个情感体现的淋漓尽致的一首曲子，也非常的有它的音乐艺术在里面。它主要是表现了当年老百姓和红军一起抵抗台风，然后故事叙述到台风到来，然后他们一起抵抗台风，然后台风走了，就是军民如水一家人的美好景象。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曲子嘛，不是古曲是吧？
对，它不是古曲，是比较新的。
很有意思啊。那就是我们这两位艺术指导在这次大赛当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我在那个比赛的开头也说了，我们准备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是正式发通知是11月11号，然后11月18号就比赛了。那么这个之前呢，我们11月7号才邀请乐乐担任我们评委，然后过了两天才我们三个人才开了个会，所以呢跟离比赛的时候差的总共就没几天了，不到十天。然后呢，对，然后就在这么短短九天里面开了这个会，就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决定性关键性的作用啊，就是可以说是中流砥柱的作用，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选美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就非常的专业，可以说是，然后也是可以说是跟国际接轨的。我们毕竟有这个国际选美大赛的评委，还有国际形象专家在里面，对吧？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国际还是咱们本地的，但凡是我觉得个人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小比赛、大比赛、国际比赛，我们都要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每一个选手的态度首先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我对于咱们的所有的选手，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勇气，我觉得是非常可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才只有两个星期不到的一个时间，我觉得他们的抗压能力真的是很棒的。我知道小袁台长对吧，你好多天晚上都4点多钟凌晨都没有在睡觉。 当然我很多次我也和左老师，然后两三点钟凌晨我们在沟通选手的一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更多的我觉得还是选手，因为有很多都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选美。其实选美这种比赛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其实我对于他们的勇气我觉得是非常可嘉可敬的。
对，我觉得这些选手呢也让我很佩服，因为我们等于是给他们48小时的培训，那就开始竞选了。
48小时还不到。
不到，对。48小时倒数呢才开始排舞。
嗯，
然后星期六走舞台穿晚礼服，对不对？然后培训他们 Q&A。那我还都记得说他们当初的自我介绍我都觉得不够好，给他们很多的提示，然后在模拟这个机智问答的时候我也给他们一些题目，有些人也傻住了没有听过，然后台长也给了几个题目，我们一起就这么简单的一点点培训，大概就是五个问题的培训吧，然后这些选手他们都很认真也很聪明也很肯学，回去呢就是 Google， 就看 YouTube， 所以他们当天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们的自我介绍，还有他们的机智问答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最差的都有8分，我还给了好几个10分呢，所以我很佩服他们，就是很谦卑，很肯学，很肯努力，try their best， 就是这个态度啊。令人很佩服的，所以我说了，我之后赞美他们一句话说，认真的女人最美。我就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看到这七位佳丽这么认真在学习，是真是很是可圈可点的。
是，我觉得有点好奇哈，咱们冠军季军都在，万一你们两个没有得到名次，你们的心态会是怎么样？当然我知道你们都得了冠军和季军，万一你们没得到你怎么样？咱们季军先说。
其实我当时得到这个季军我也是非常的意外，我当时之所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我想要来这儿然后学习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次机会，然后我能学到的东西是我平时在其他场合在学校在图书馆里面是学不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得到这个名次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学到了这么多的知识呢，我也非常我觉得就值得，我花了那么多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个事情上，然后我也把它做好了，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
咱们的冠军宝宝呢？
刚才田老师说的是如果没有得到冠军会怎么样？
没有，不是，不单单是冠军，如果一个名次都没有得到怎么样？
如果一个名次都没得到，首先在这次参加比赛之前，在我 sign up 的时候，我就把这次活动当做一个社会实践，当做我可以学习新知识的地方，接触更多的人，结交更多的朋友。如果一个名次都没有得到的话，
当然现在是得到的不一样，站着说话也不腰疼了。
首先我觉得无时不刻都要传递一种正能量吧。如果没有得到名次，我也会非常祝福那些，就是得到前三名的人，因为他们有着更强的实力，能更好的代表华裔小姐去参加这个世界级的竞选，让他们更能感受到我们华盛顿人民的风采。
你们代表不是华盛顿，你们代表是全美，
全美国。
对，哎，你
们代表美国华人的形象，
那
是
是
的，
那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大。
那你们回去广州，你们的期望值是什么？
广州期望值这次也不知，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心里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就是 expectation， 也没有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是一片非常未知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会 像这次一样做好自己，然后学习更多的东西，然后努力微笑，传达正能量。
好吧，我们季军，我叫冠军宝宝，季军宝宝呢？
嗯，那这次去广州，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就是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就是把该做的东西做好，然后把该学的东西学到，然后剩下的就是
交给老天爷。
对，
如果得奖
听天命。
对，
如果得奖的话，就是意外收获吧。
其实我其实不想跟你们施加压力，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能进前三名。
不，就像左老师说的，我们会 try our best，
try your best。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我觉得咱们这一次哈，我觉得我们这三甲其实的潜质非常棒。首先我觉得他们海拔是没问题的，智慧也没问题的，
三位都170公分以上，
对啊，
对，然后能打的能打，能弹的能弹，
对啊，
能动的也能动，能静的也能静，我觉得这是能动能静啊。然后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呀。
对啊，这个怎么说，一身功夫啊，那这个就像你在那个评委打分的时候，人家是世界武术冠军啊，你想怎么样？
对，其实真的，你首先要和那个主持人沟通好，你说你要记得和评委提醒一下，我是世界武术冠军，你得好好打分。你看着评委说话，我是武术冠军。
那个剑破群星啊，他还会琵琶，对不对？
嗯，对。
有没有那个两个才艺表演啊？这样两轮的话，他又是太极又是琵琶的话，一下把所有人都给惊呆了，都是。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美国也，你们不单单只是代表华州了，你们还是一个全美国了。咱们筹备工作得有一个策略啊。我们向广大的那个西雅图人民来说一下。摊开说一下咱们的策略。
我的策略就是一定要组一个后援团。
哎，我们后援团应该报名啊。
对，应该报名了。
向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报名一下哈。
是啊，是啊。
对吧？
至少在场下的那个分贝数要压到别人，对不对？
对，一打低分了，然后咱们人民喊你敢。对，其实你们有压力吗？我当时当天晚上就是比赛前一天，你小圆台小才和我说，然后让我做那个比赛当天晚上主持人。其实我主持是从来没心跳的，我有正常心跳，没主持心跳，很久了。他们，我 for some reason 我好像是一个选美妈妈一样，哎呀，我看到他们，哎呀，我那心跳加速，然后和庄老师说，我说不行，我说我心跳加速，庄老师就说，他说我有点想流眼泪，
就那种吴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
真是，
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是我们培训出来的，包括。你的走路啊，你的台风，你穿的礼服是我们选的，这个配件是这个那个项链是我们帮你这个挑的，高跟鞋甚至也是我们帮你挑的，这个还有这个机智问答等等的哈，就好像说我们把一个女人这样的抚养长大，然后今天她在这么一个公共的场合里面，
是，
然后这个随着音乐哈，
对，
这个就叫很美妙的出场，我就觉得说。哇，我都觉得有经验了，然后我就觉得也是一种成就，所以我觉得哇，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我那一刹那觉得特别感动。
我们同时也感谢一下那个我们东方舞蹈学院的院长那个王旦老师，他给大家培训那个开场舞，就是游戏舞蹈，他培训了两次，也可以说是。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这一次的那个比赛，我们最应该感恩的，就是所有那个台前幕后，包括就对，还有咱们家人朋友，我觉得感恩我们周围发生的所有一切，我觉得是最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还有我们的赞助，
记一下广告。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华盛顿州居民需要知道，没有人被要求必须申请新的身份证，但一种符合 Real ID 的身份证明，例如护照或绿卡，却是必须用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2020年10月1日以后，普通驾照或身份证将不足以通过这些安检。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所有证件选择。
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我们买。中国浙江景园艺术品公司将赴西雅图举办中国字画现场收购会，时间12月5日，地点 Westin Bellevue 酒店。海外遗珍，完璧故土是我们的宏愿，汉墨千秋，守则流芳是我们的梦想。诚信为本，快速交易，请联络景园北美办事处，1626-773-6336，王月小姐。1626-773-6336，王月小姐，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我们买。中国浙江景园艺术品公司将赴西雅图举办中国字画现场收购会，时间12月5日，地点 Westin Bellevue 酒店。海外遗珍，完璧故土是我们的宏愿，汉墨千秋，守则流芳是我们的梦想。诚信为本，快速交易，请联络景园北美办事处，1626-773-6336，王月小姐，1626-773-6336，王月小姐。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可以说是蓬荜生辉啊，那么新晋的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冠军施科裔，季军赵祖军，还有我们这次大赛的两位艺术指导老师啊，分别是朱国兰老师和田乐乐老师。这个四位都是我们这个这次大赛的主心骨啊，因为一个是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主力，然后呢再是两位那个即将代表我们美国华人去中国广州参加世界华裔小姐大赛总决赛的两位那个选手。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乐乐，田乐乐老师他也是经历过就是选美，是他曾经是西雅图华裔小姐的亚军，是吧，第一公主。我其实很想知道，其实因为你是至少对这两位新晋的华裔小姐来说是前辈嘛，或者说先行者，那不一定差一辈啊。那么就说你那一次选美的经历有没有改变你的人生？
我参加过两次。
哦，两次。
对，然后第一次是中国人，第二次是美国的，就是我们总统的那一个。
哦、，Universe 是吧？
Miss Washington USA。
嗯嗯。
然后我就是拿到了前五甲。
嗯。
然后对，但我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改变没有，确实有改变。首先在个人来说，无论我在每一个领域，或者是唱歌比赛，或者是舞蹈比赛，拿到所有的奖项，其实那只是一个才艺奖。
嗯。
那么选美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 一个评级的。那么自从2009年参加了西雅图小姐选美以后，我更加多的就是参与了我自己的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然后这样子让我就逐渐的我就认识了不一样的圈子，这样子才为什么左老师是我闺蜜啊，就是当年左老师点评我的晚礼服的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在一起了。选美改变我的人生，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个人简历。通过了那一次2009年，然后我就在2010年参加了华盛顿州小姐选美。通过那一次以后，我就直接的去到了美国小姐的总决赛现场，然后当年2010年的时候，我就见到了 Donald Trump， 然后我就慢慢的我就接触了关于美国制度的选美比赛的一些东西，然后慢慢的我就涉入了环球小姐的机构。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经历都会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但你绝对要抓住你的机遇，不要让你的机遇走。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然后给予我人生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改变了我的，真的是颠覆了我的整个人生吧。
那两位就是斯科义还有那个赵佐军，你们愿意你们的人生被这样的比赛给颠覆或者彻底的改变吗？当然我们希望是往好的里面，或者说从那个指数级别的上升的一个改变啊，
绝对会改变，绝对会改变。哪位开始回答先？你们要石头剪刀布吗？
我记得刚刚施科义还讲过，他现在已经是一脚踏入了娱乐圈，
对，半只脚。
你首先是颠覆了选美，选美界，你才可以颠覆了娱乐圈。
我觉得这个事情，参加这个选美肯定会为我这个人生添上非常有色彩的一笔。我觉得在这几天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老师教我们的走台步呀，教我们的站姿，还有教我们比如说要微笑。我觉得这都是对于自身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因为说当你看一个人，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气质，你就知道这个人，你就能差不多能感受出这个人的内在。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把我们向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正能量，非常优雅的一种方式来培养。我觉得他对我改变是挺大的。我非常期待这次去广州能参加这次选美，我觉得他将对我人生中有更大的改变。
那左军呢？
我觉得这个改变肯定是对我来说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从前的我没有什么就是这方面的经验和经历，也不是很懂得要怎么和人相处和社交。但这两天以来呢，我觉得我从老师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比如说你要微笑，然后你要看着别人说话，就别人跟你你要跟别人进行眼神交流，当你说话时，这个时候你就会和别人更好的沟通，就说眼神和笑容是和别人沟通的钥匙。我觉得这是我学到的东西，也是我就是最近就是改变我非常大的一样东西。然后我也相信去了广州，我能够收获更多对我改变更大更好的东西。
我想补充一下，另外一位选手，他后来写了一封信给我，一个短讯给我啊，也是他的一些感言。他说：“左老师，谢谢您这些天对我的鼓励和帮助，让我有的衣着把打扮和站姿有了直的飞跃。您就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让我在远离家人的西雅图倍感温暖。我是北方人，又是理科生，平时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过真的很谢谢您，真的很温暖。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对一个理科女生来讲啊，她可能觉得说她平常接触不到这种 感性的美的东西。那么这个选举呢，对他来讲是也是震撼吧，也是一种提升，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那你们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理想？比如说如果像柯毅刚刚说半只脚踏进娱乐圈，那么如果真的那个另一只脚一踏进去的话，有没有想成为比如说章子怡啊或者什么这样子大红大紫的演员？有没有这样的理想或者是梦想？
您刚才说是成为演员的。
对对对，
加入娱乐圈。
对，如果因为既然你说一只脚踏进，不管是一只脚还是半只脚踏进娱乐圈的话，
首先吧，我觉得选美这种东西就很贴近娱乐圈。然后刚才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田老师说过这次会有非常多的媒体来关注这次选美，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大的一次盛事。关于当然是娱乐圈方面的，但我的梦想呢是成为一名小儿康复的医生。
哦，pediatrician。
对，
很好，嗯
嗯，
我觉得成为一个小儿康复的医生对我来说比进入娱乐圈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之前在暑假我去做社会实践的时候，那时候是在中国的一个三线城市的一个医院吧，他们那里的小儿康复特别在业界特别的出名，然后我就进去实习两三天。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些小孩子患有脑瘫，有些甚至都难以说话，难以发声。当我看到他们父母抱着他们，就看到孩子有一点点进展的时候，就自己能吃饭了，自己能穿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和特别的感动。然后在那之后我就
一定要当小儿科医生。
是的，
我觉得你的目标非常好。
嗯，
娱乐圈只是你人生的之中一个辅助而已，有没有你人生一样璀璨。
嗯，
小儿科康复医生更多的是真的你是在为人民做服务。而且我信佛的啊，我说你在这一辈子给下一辈子在积福。而且我觉得你父母真的培养一个非常好的女儿，他们会为你感到非常骄傲。
谢谢。
我也很震撼，我没有听你说过，但我觉得娱乐圈能进去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成名的话，就是你的可能比如说成立什么公益基金会啊，然后能够资助这样的研究啊，或者这样的公益事业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也是可以的。
嗯，我觉得 是
同样达到同样的目标。
当然你有一个公益形象。
嗯，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直啊。
嗯，
我个人觉得娱乐圈现在是一个很难踏入。
嗯，
看似容易进，其实是不能进。能在里面生存的人少之又少，
是有背景的。
嗯，背不背景咱不能说，但不过我觉得成为一个小儿科康复医生，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非常光明阳光而且是我璀璨的一个未来。
很有爱心，
非常有爱心。我们从来没听你说过，但不过你刚刚说的那时候，我坦率的时候我是在回一个微信，但我一听你说，我直接我就非常震撼。我觉得你如果能成为这一次拿到好成绩 ，Go for， 但不过 Don't forget your dream。
谢谢田老师。
我觉得
那左军，那你有那个吗？什么样的梦想？
嗯。其实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想要踏入娱乐圈。但是现在就长大了，懂事了，就觉得其实像田乐老师说的，其实是很难的。你要在里面生存，就是你首先要适合那里，然后你会 非常的苦，非常的累，你也要面对很多压力，因为毕竟你是成为了一个公众的人物，那你就要就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嘛，就你一定要承受外界的这些压力，就有人会喜欢你，肯定也会有人不喜欢你。嗯，所以就是我最近我上了大学以后吧，我有上一些关于环境科学的课，然后就是这几门课让我想要学就是 human centered design and engineering， 就是它是一个人类和就人类沟通和人类和计算机沟通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呢？虽然它的录取率非常的低，但是我还是很想就是试一下，因为这个专业是很好的能够让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和你认为对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最近上的那些课就是关于环境污染和就是世界全球变暖，就是我看到很多那些就是其实很可怜，就是那些北极熊，就他们就是饿得瘦骨嶙峋，然后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每天的生活中他们产生的垃圾和他们就是做的一些污染排放，就是可能是你觉得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是它就是可能在一年以后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对这个地球和对别的动物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要学习这个专业，把这个把这些东西普及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美国的感恩节的前一天啊，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那刚刚那个乐乐说我们最近选出来的两位华盛顿州华裔小姐都是带有天使的翅膀，就是我相信你们能够代表我们美国华人的形象在这个世界华裔小姐的舞台上能够大放异彩。
真的，我觉得不要说中国美国，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越来很稀有的可以看见那么纯净单纯的梦想。环保，有多少个90后的小美眉哈，会说我要注重环保，你看那北极熊瘦的像这样，然后
人家是00后呀。
对，不是00后啊，
90后，
对，他90，他00啊，对，咱们冠军宝宝是00嘛，季军宝宝是90嘛，对吧？但我就觉得就是说，哎，我再回想一下哈，我20几岁的时候我还没想过环保呢，就是说。你们现在刚刚说的这个，一个环保，一个就是说给我当，就算我可以踏入娱乐圈，我也不做娱乐圈的人，我还要做一个儿科的康复老师，不，老师，医生，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对，
对吧？
你说这个是一个多么，这不是一个17岁，还有这不绝对不是一个00后，还是一个90后能说出的话。我在想，我觉得是一个 such a refreshing， 我觉得就好像是在一个大热的天时，然后给我一杯特别特别可口的一杯冰水一样， 一样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左老师？
对，我觉得他们很幸运能够在美国受教育，所以他们看得比较广，想得也比较远，然后有一个胸怀去关爱这个关爱弱势，关爱关心
环境。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远见的人。我也觉得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这次选举也是觉得很骄傲，选出这么优秀的选手。
哎，我真的没很多年了，当然09年有我了，09年以后我没见过了。开玩笑，开玩笑。但我是真的，真的我
报纸有人，
真的我在中国参加，然后回到了美国，那么多届，我第一次我才有个那么好的机会要 turn down， 然后我要做一个儿科医生。然后要关注北极的北极熊宝宝，因为他们太瘦了，咱们环境不好。嘿，这还是一个90后说的话。哎呀，我觉得今天你给我们上一课，说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太物质了，我们想要的太多，而忽略了更加简单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反省的一课。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一次比赛的台前幕后，就是由我们的在现场的两位艺术指导，还有那个今天没来的那个王丹老师，然后你们觉得在这个准备期间学到东西了吗？对你们的帮助有吗？
有，而且非常大，就学到的东西很多，虽然时间很短。
能消化吗？
可以慢慢消化。
00后消化能力强。
我觉得这个特别开场舞啊，排练的时候比正式表演的时候好看，说明正式表演的是有点忘了一个动作，
压力吧，因为观众在你身边的时候其实是有压力很大的。
而且有一个是确实是我们确实时间准备的特别仓促。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的音响放错了，他们是有一个前面有一个间奏，然后再进入到副歌。
哦，是这样子。
他一下子就进入到一半的副歌了，所以他们是听到，他们听惯了从开场，他们自己算拍子算到，所以是慢慢的把拍子给找回来。其实他们也非常是，这就是做功课和没做功课，他们自己七个人分不同的阶段性把节奏找回来，然后再把这个舞给完成。有很多幕后就的东西，他们花絮他们是不知道的。
嗯，
啊，他们自己在慢慢的数拍子找回来。对，
对，还有这个大礼服的走场啊，我觉得，至少这么每个人走下来，知道是大家看起来知道是经过训练的。
啊，对。哎呀。
当时训练连续5个小时都穿着高跟鞋，然后还站着，
不想让你们脱啊。
对，然后我们还要训练走场，走场老师
记舞步、记台步，
教你还要走 S 型线条。
对，
然后呢还要走到，先是走到中间，再走到先是走到
左边
中间、右边，还要到中间，再回来，就要记很多东西，然后还要保持自己的仪态。什么
微笑，
就是说微笑，抬头挺胸，就当时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一切的我就非常新奇，也同时收获了很多东西吧。就像现在我的坐姿、我的言谈、我的
语速
还有举止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改变了很多，更成熟了。
对，其实真的我觉得上个星期的他们不一定是现在的他们。
嗯，
对，
而且每个少女啊穿起礼服来，梳个头，化个妆，
嗯，
哇，就不一样。
曾老师突然间想，我要是有个女儿该多好。
他们都是我的女儿啊，在陪他们买这个培训还有买衣服的过程，他们已经有2个人都跟我说，你可以做我干妈。
她已经是我女儿的干妈了。排队。哎，但不过话也说回来哈，你们今天挑了礼服，今天没挑礼服是吧？
今天他没开门嘛。Thanksgiving 都提前。
你们要想挑礼服，你们想是宴礼服，就拖地的，然后或者是一个 收身的鱼尾，就你们有个什么样的一个，
就穿到自己身上最美的那一套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套。
很好，对，
太棒了。
小鱼团长有没有觉得他们都好像是你的亲妹妹一样？
哎、
这几天突然间多了一个7个亲妹妹，哎呀，这忙的
哪敢啊！
啊，完了以后是、听说你就是说总决赛还要回国是吧？做亲友团团长是吧？
我是这样子，因为我一开始这三位他们评出来之后，我说你们如果多去的话，我就带团去。那我一般来说，不管只要我还活着，我说的话就算数的吧。所以呢，他们今天那个亚军嘛，就是黄思曼，他说有可能也要去嘛，所以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要买机票了。那么如果他们现在冠军跟季军去呢，那我想我基本上还是会去的，但是不是同时去。因为我们想在西雅图组一个后援团，
嗯，
声势大一点，然后呢，在他们决赛的时候，在下面为他们摇旗呐喊，对、
嗯，
就是也是为我们西雅图的华人争光。
那你得带多少个扬声器啊？
这个嗓子就行了。
那
平常在电台练。
那咱们那我和左老师应该给你来一个那个助援团的一个培训。
行啊，
是
可以啊，欢迎大家报名啊！就是我们
真的，大家应该踊跃报名来我们做我们的
食宿都包了，当然也要付费的。然后要
你这不就说等于没说吗？食宿都包了，当然都要付费的。
少量费用吧，对，然后那个还有观看最后一天的排练跟然后最后总决赛，
对，
然后在广州游览2天就回来。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去，因为我觉得是多么的荣幸、
啊、我觉得见证历史啊，你看他们这么两位这么优秀的那个选手代表了我们美国的华人，他就像我们刚刚所发现的，他们真的很不平常，很不平凡，
不平凡，
跟国内或者是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女孩子不一样，他们的梦想跟大家的很多人梦想可能是找个高富帅的男朋友啊，或者说有房有车啊，或者什么的，他们想的太真是是非常非常，
他们自己就是豪门，不需要找豪门，
对啊，对啊，
这话是范冰冰说的。
对，现在成为你们的版权，确实，因为他们是什么富，他们精神富裕，
对他们这个心里这个一个大爱在那里面，这个想的就是这些孩子或者什么，对，为了人类的那个福祉啊，甚至是那个这个大爱能够扩展到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北极熊，是不是？
对。哎呀，咱们西雅图马上也快下雪了，北极熊也话题也来了，突然间看你们俩都觉得好像天使一样，有天使翅膀了。
谢谢苏台长和田老师对我们的表扬和鼓励。
你们回国星期六就走是吧？
是的。
准备好了吗？
没有准备好，但也
胸有成竹，
也胸有成竹。
哎，下午他是不是和你们在跟你在一起啊，左老师？
是我们试着要去买礼服，但是
没开门，
礼服店都提早下班。
对，我们跑了好几家店。
哎呦，好可惜啊！
啊，对，好可惜，对，
没有好事多磨嘛。
嗯，
都明天是感恩节了嘛，今天大家都要买火鸡嘛。
嗯，
对吧？
我们也在这个时间也感谢就是。在座的田乐乐老师、周国伦老师，还有参加我们这个华裔小姐大赛工作的，包括王丹老师，还有我们下头中文电台的很多的工作人员，
是的，
还有那个我们赞助商，还有很多朋友的，包括这些选手的家人啊，就是对他们的支持。
还有台长的不眠不休的努力
这是我的命啊，我的工作。
其实台长，你对他们有什么祝福还有期望吗？其实你希望，对，其实你希望。
我是个很俗的人啊，我
希望他们进入娱乐圈，成为张子怡是吧？
没有没有。
然后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代言人。
我没这么就是我的俗是这样子，就是我没有想到，比如说人间大爱，为这些这个生病的孩子着想。我的现实就是，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拿前三名，对，这样子。
我们会努力的，对，不辜负苏台长的期望。
其实我觉得
没关系，就是我一开始也说了，我不想给你们增加压力，我的压力没有关系，主要是在于你们自己想不想要，对不对？
这是真的，
嗯，
这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既然是决定去了，我觉得他们都想要。
嗯、
我记得咱们冠军宝宝，我咱们在试戴，你记得吗？赵老师和你说过，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在试戴皇冠。我那天给他加冕的时候，
嗯、
我还在他耳边还说这一句话。
嗯，
我给他试戴的时候，我们在走场，然后我戴着他头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试戴那个从季军、亚军、冠军那个皇冠。等到咱们冠军宝宝给他戴上去的时候。
戴不下来了，
不是我拿下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合适吗？他说合适。我说重吗？他说没关系。我说摘下来了哈，他说我不太想他摘下来。然后我说你想戴吗？他说想。后来就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互动，然后哎，真的是拿冠军。后来拿冠军的时候，我就在他耳边说，我说你看吧，你说想戴上去，我现在给你戴上去了。我说其实人最怕的就是没梦想，
嗯、
为什么不能想呢？
嗯。
能想的就能做，能做的就能实现嘛。
对，我觉得他的梦想非常的远大，帮助那些脑瘫的孩子。但是如果他能够先拿冠军，先像世界华语小姐拿冠军，再进演艺圈，知名度特别大，然后最后这个能力就更大嘛，对不对？实现梦想。
嗯，咱们也来想一下，万一你成为了章子怡二号，找一个汪峰二号的老公，然后。再华丽转身成为儿科医生，哎，你说你那个诊所有多么的出名啊？
他可以拿
他可以成立
基
金会、啊、
对基金会、
啊、
对
更有影响力，
我觉得
找人做，
比起成立基金会就让别人来做的话，我觉得还是
他不是要这样，
嗯，
还是要自己来做，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那些人，我觉得要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更有意义，
嗯
嗯，
而且你那条路。自己考虑了，
因为我知道小儿康复在美国，他美国这边有非常好的机构，非常好的教育，关于小儿机构方面的，所以我就也想将来学习这方面的，有可能去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小儿，就像小儿康复不是那么就有非常多成果的国家，去帮助他们来一起推动这个行业，让更多孩子得到康复，并且有正常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哎，小儿康复是 PDH 吗？
差不多，
是 PDH
医生，对不对？那我们节目快到尾声了，就是今天呢，好像是意犹未尽啊，有机会我们再谈。然后欢迎你们，就是再
他们夺冠回来再谈，
再遇归来，然后我们再谈啊，然后。在节目最后，每人各说一句话，讲讲心愿也可以，
说祝福。
嗯，我想要就是特别的感谢左老师和田乐老师，还有台长，就是我知道，虽然我们辛苦，但是他们就真的比我们更辛苦。
是的，
就像我们练习的时候，就田乐老师是就穿着高跟鞋陪着我们站，然后左老师也是全程在那里陪着我们，然后就真的像妈妈一样的。非常的关心，然后也就是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就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哦，
我非常赞同卓君说的话，因为这是感恩节了，我首先想给听众朋友说一句感恩节快乐，其次我也同样的非常感谢苏台长，感谢田老师，也感谢左老师还有王丹老师，对我们这几天的培训，他们是真的就付出心血在我们身上，教我们所有教我们一些思考思维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
策略
策略、仪态，所有的一切，非常感谢你们。
那个邹老师跟田老师也各说一句话，就结束今天节目。
其实我也觉得很荣幸可以认识这些那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我是觉得是我们是在教学相长啊，我也觉得在你们身上我也看到了在美国教育中受到教育的孩子，这么优质的孩子那么有那么美的梦想，有那么宽大的胸怀觉得做这些这次参与这个选美也是我的社区服务，我也觉得很荣幸。
说一句话是吧，
嗯，
我觉得好样的，觉得对的东西就去做，而且是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做最真实的你是最没有压力的。然后祝你们在广州比赛精彩过每一天，然后名次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你们就可以满载而归，然后带着你们美好的梦想，纯洁的梦想，做最真实的你自己，就这样。
真的太好了，那我会为你们摇旗呐喊，在场下
作为苏台长的后援团。
好，
然后欢迎大家报名啊，哈，
欢迎大家报名，谢谢大家，
拜拜，
晚安，
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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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